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盼望每一个生命故事的分享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今天我们所邀请的来宾，民国六十几年家喻户晓的一位电视童星，四年级生五年级生都还会有很强烈的记忆。他有着一双灵动的大眼睛，有着俏皮的酒窝。这个可爱的小女生呢，当时在电视荧光幕上的出现总是会吸引万人的眼光。我们今天非常欢迎她来到我们的当中，就是纪宝如小姐，欢迎你。
是，念慈你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平安，大家好。
我们知道您小时候呢就是明星，我当年也是你的忠实观众。今天看到这个当年喜欢的童星坐在我面前，感觉是非常奇妙的。
我五岁半就演戏。
哦，这么
早。那我是51年次出生的。
嗯哼。
所以大家就可以猜得出来我今年是49岁。但是那个时候五岁半我就演戏了，所以是50几年的时候。
我知道你很早就结婚，很早就淡出了演艺圈。当时是为了恋爱婚姻，所以终止了自己的演艺事业。这段婚姻其实并没有天长地久，因为一场无望的火灾而夺去了你丈夫的生命，也使得整个家庭顿时失去了重心，完全走样。但是我们今天又很高兴的看到您又是容光焕发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整个人非常的有精神，可不可以谈一谈你经历的一些事情，生命的整个的改变，能够都让我们的朋友们陪着您走一遭好吗？
是，其实要讲一生，我想我现在只过了前半生吧，
是，
还有后半生，感谢要走主的路还很漫长。
是的，
我五岁半开始演戏，可是我却是生长在一个大家族，我是邦嘎伊娜万华小孩子，从小生下来就是龙凤胎、
uh-huh.
一男一女。中国人就是迷信，他认为一男一女住在一起会对家里的人不好，因为又有重男轻女的关系，所以我就被送到跟阿公阿妈一起住。所以其实从小我是看不到我爸爸妈妈一两次面的，因为跟阿公阿妈都在一起，然后也加上都在拍戏。我爸爸其实娶了三个太太，对，我是二妈生的，所以就生长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家庭。那就是从小就是一个没有父母的爱，那又是一个没有念书的小孩子，都在拍戏的一个天才童星吧。自卑感产生很大的自大狂。18岁刚好阿嬷生病，我认识我第一个男朋友，当时家里的人当然很反对嘛，那一反对我的那个爆发力就特别的强，
反弹出来了。
对，你知道小孩子就是像好像一颗皮球一样，你越不要我做的我越要做，反弹的力量就越大。所以当时我就完全爆发，我就确定要嫁给玉龙。所以我也不是嫁了，我就根本就是跟着他跑了，身上只有带着200块就跟着他跑了。当然我认为是从此以后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在十几年当中，当然过着还不错的婚姻，可是其实我们吃过很多的苦。那也在一场火灾，鱼龙就是被纵火，可是在那个纵火的时间点上是刚好我跟鱼龙吵架，所以我回娘家去住。
嗯哼。
那鱼龙因为心情不好，所以才会到 KTV 去喝酒， 那没想到就被纵火烧死了，就是汤明雄。他是因为他跟 KTV 的那个趴车吵架，那汤明雄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他喝了一些酒，那结果跟那个趴车的小弟有纠纷，就他很生气的就回到家拿了一桶瓦斯，然后带着打火机一把火烧了17条人命，就是神华 KTV。 那于龙是因为这样被烧死的。可是当时我的婆婆非常的不谅解我，她认为我如果没有跟于龙吵架，于龙就不会去外面，那于龙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婆婆讲了一句话，她说就是你害死我儿子的。我把那句话我放进心里面了，我也把全部的那个过错，我就这句话把我自己捆绑了。那也因为你要带三个小孩子，所以那个时候就经济压力，可是没有一技之长啊，从小只会拍戏唱歌，没有一技之长。所以那个时候我后来就选择到酒店上班，就去当了妈妈桑。所以你就为了生活，你就去强迫自己就学会喝酒。那当然人家也不一定要强迫你喝酒，可是你为了要麻醉自己，就从一杯酒两杯酒到三杯，到最后自己酒精中毒了嘛。
这样的岁月大概有多久？
这样的岁月大概有9年的时间吧。我除了是酒精中毒，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人生没有希望，觉得纪宝如就活得一点意义价值都没有，我不知道我人生要的是什么。我从小我会觉得都在人家呵护之下，看起来是呵护之下，可是完全就是大人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嫁给于龙以后，你就是每天只是为了于龙，为了小孩要做什么我们去做什么。所以当那个时候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的时候，除了酒精中毒还有就是自杀，每天晚上一定自杀，吃安眠药，烧炭，放瓦斯。
你都尝试过？
我不只尝试，是每天固定要做，还跳楼，所以我的右脚也断过。你会觉得就是在糟蹋生命，可是自己却走不出来，一直走不出来。8-9年的时间没有一天断过。最重要的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因为受我的影响，他每天就是跟着妈妈担心害怕，这个妈妈什么时候要发酒疯不知道，半夜三更就是把他们叫起来打他们骂他们。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发泄都是发泄在他们身上，这个妈妈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一个自己已经意识都不清楚的。所以我的三个儿子受了很大的伤害。那这样子的日子我过了有9年的时间。
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孩子们在那个时候心中也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害怕啊，没有依靠，
他们在担心害怕，而且他们没有一个父亲有模仿的对象。在他们的生命过程里面，他们知道这个母亲很辛苦，可是他们也更看到这个妈妈很无助，他们也想帮助妈妈，可是帮助不了，就是这样。我会提起这样子是因为我对儿子的不舍，现在想起来难过的是这样。也在这样子，我三个儿子，其实我老大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躁郁症，16岁那一年，所以他我跟着他精神病院马街荣总进进出出。他最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考高中高职毕业，他要考大学，可是他可以一夜之间躁郁症发作，他完全不认识我，连上厕所的能力都没有。
那现在呢？
感谢主，主的恩典够我用，儿子康复了。那是在我把他带进教会以后，儿子他
得到医治。
是是，
真的是神的大能。那我们再谈一谈您是怎么样接触基督信仰的好吗？
其实我在酒店上班的时候，我觉得是工作环境不对，因为你有一个怨在那里不舒服嘛，当时就想说赶快换行业。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那先投资另外一个事业看看，投资了一个女子三温暖 SPA， 可是术业有专攻啊，你又不在行，然后又只负责投资又不是管理，哇，你就是每天酒店还是照去上班，喝得要死，然后这边 SPA 女子三温暖是赔得要死，哇，怎么办啊？那更多的担心害怕。 那那个时候听说，哎呀，有一个就是喜悦集团黄玛丽做得很好，那就想说赶快去跟他认识啊。第一次跟 Mary 姐见面，然后看到 Mary 姐，然后就跟她讲说，哎呀 Mary 姐，听说你做 SPA 做得很成功啊，我们这个做得很失败的啊。因为我跟迪英是好朋友，那我们两个人那个时候合资这个 SPA， 那我们就说听说你做得很成功，我们就把这个失败的顶给你这个成功的来做好不好，一心一意只想把它顶让出去。就 Mary 姐就看看我，她说，哎呀宝如宝如，这个你的脸啊怎么这么多的担心害怕不快乐，所以我先为你做个祝福祷告好不好啊？祷告，听到祷告就知道那个阿们阿们的啊，怎么可能，因为从小我就在拜拜，我的阿公阿嬷尤其住在万华那里，太多庙了，你从小就是接触这样的信仰，然后再加上嫁到渔农家，哇，我的公公婆婆哇拜得更多啊，二三十尊啊，所以我就说不行不行不行 Mary 姐，不行不行。可是 Mary 姐很可爱，她就硬要做祷告，她就很诚意的说，难道接受别人的祝福你不要吗？她脸很坚持。那我心想说，跟你讲了这么久了，我今天也来拜访你了，那如果不接受你的祝福，那她若不顶我的电，那今天不是白来了吗？就这样偶然我就听她祷告，但是就是那个祝福祷告。那 Mary 姐她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她可以这么诚心诚意的一直讲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你没有听过，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时候，你竟然可以眼睛闭着的时候，你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哭。尤其很奇妙的是，当你一直哭的时候，你觉得怎么心中一直有一个很热很热很热，那个心就好热，然后我一直哭以外，我冒汗一直冒到觉得好热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很热很热，然后好像有人抱住我，一双无形的手抱住我，我睁开眼，可是没有人抱我啊，就看到 Mary 姐一直讲啊，结果 Mary 姐也睁开眼睛，她就跟我讲说，宝如，神很爱你，你来教会好不好？当然我现在很清楚，我是圣灵洗，圣灵他第一次就用很奇妙的功，他就在我身上动工，他好爱我，我知道。
当时并不理解，
当时不知道，一直想说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因为你从小是一个跟人是有一个距离的，是有一个骄傲在的，觉得其实大人没有我棒，然后世上不太有爱，我认为是这样。可是忽然间我被这样子的一个人跟那个祷告，我也觉得怎么会这样，所以他邀我到教会，我就说好。我照理讲会排斥啊，可是不知道我竟然说好，我那个礼拜我就去教会了。然后到了教会，我听到诗歌我也哭，听到讲道我也哭，然后牧师还送给我一本圣经。如果一个活到40岁的女生告诉你说，我看的第一本书是圣经，你会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我连琼瑶小说我都没看过，我连武侠小说我也没看过，因为我的波波摩佛我都背不起来，
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
当时的剧本是怎么背得这么流利的。
对，当时五岁半的时候，是阿嬷讲一次两次，我就把那个台词，哪怕是整页，就像这样整篇的，我两次我就记起来。而且那个时候拍戏是没有录影的，没有 NG 的，就是也不像我们会录音的，没有，就是直播的，所以19:8，然后你眼泪该流的就要流，10秒钟要流就要流，没有再重来的，就好像你的人生一样。不能有重来的，你演得好就好，你演得不好就砸了。那当时牧师送给我这本圣经，他只跟我讲说，你回去看诗篇看起，因为我告诉他说，牧师我没有念书，我不知道怎么看，然后你先从诗篇看起。然后我看到的诗篇是，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你知道当一个儿子生病，跟父母关系又不好，人生又没有目标，然后每天只想恨季宝如三个字，季宝如这三个字不要活在世上的一个人来讲的话，当时看到这个诗篇，我只是觉得说我的人生是黑暗，可是忽然间有一道光在我面前出现， 我只觉得我好像可以朝着那个光前进看看，走看看，忽然间觉得好像有点希望，有点盼望。所以我就开始到教会聚会。可是我一样到酒店上班的时候，我以前是喝到五分、七分、九分，我是直接就跳走了，这个人就变形了，然后开始就要骂人了，然后那个脸就是满脸的凶恶，甚至再来就要打人了。看不出来我这样150公分矮矮的个子，以前我很凶悍，尤其喝了酒以后就变形了。我到教会聚会差不多一段时间，我竟然喝到五分的时候，会听到有一个声音跟我讲说，喂，小孩，喝开心就好了，你喝那么多干什么？然后我都也因为这个声音提醒，我就把手我会收回来。这一收回来的时候，以前是开始要骂人，没有，然后就开始笑，然后讲的话就开始讲一些甜甜的话，赞美人的话，诶，自己也蛮开心的，别人也蛮开心的。然后再想到，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总不被辖制。圣经里面的话，忽然间我就完全明白了，哦，我是被那个酒精所辖制了。神的力量已经在我心中扎根了，提醒我，每次的提醒我。
在保罗说来，好像是轻而易举的决定要不要继续拿起那杯酒。可是在一般的人经历当中，我们知道要戒去这个酒精中毒的这个坏习惯，是要花好久的时间，要花好多的金钱，都未必能够做到的。
是，
您可不可以谈一谈是怎么样的脱离捆绑，还有怎么样离开那样的一个工作环境？
当我讲了，我已经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总不被辖制。就是你不在那个酒精辖制了以后，你慢慢的你也不会再要到那个环境里面，你也不喜欢在那里上班，但是你很自然的你就是会想要脱离。
那个时候离开那个工作环境对你来讲一点都不是难事了，
一点都不困难了。其实刚刚在讲，也就在那一夜之间，我慢慢的知道神都与我同在，我就知道我不是看人的眼光，我在看神怎么看我，我就开始有节制了。
滋润我。
我走了八九年，其实我最大的捆绑是我酒精中毒，我才会走不出来。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有一些父母的爱，会不会我就不会变成这么的愤世？我是不是因为自己里面没有知识，所以就会很自卑感，产生很大的自大狂？我是不是念一些书，是不是就有一些智慧在里面？我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的软弱？我常常都在想。可是到了有一天，我跟我爸爸，其实四十几年来我跟我爸爸不太交通的，甚至于我是恨爸爸的。因为当时我要嫁给于龙的时候，我爸爸他反对，他不止反对，当然他的反对不是没有理由，因为当时我还不满18岁，直接跟着于龙要跑了，然后还先怀孕，完全就是很叛逆，我行我素，我觉得只有我最棒，爸爸你也没爱过我，你也没养过我。所以当我跟我爸爸提起这件事的时候，我爸爸打了我那一耳光，我是从怨变成恨的。所以当我跟我爸爸就四十几年来，后来我到教会聚会，爸爸也知道我在改变，兄弟姐妹也知道我在改变，他们就开始会找我吃饭。就在一次的交通当中，我就问我爸爸说，爸爸你真的不爱我吗？为什么？我爸爸就说，没有啊，女儿你是我生的，我怎么可能不爱你，只是你都用一个很怨很恨我的眼光看我。可是女儿你现在变了，你改变了，爸爸爱你，我真的很爱你。我爸爸就抱住我，43年来啊，我的爸爸他第一次抱住我，而且跟我讲这么久的话。然后我跟我爸爸一夜之间那个恨完全就没了。你知道我的恨到达什么程度吗？我从小我只要看到我爸爸，我对他就是觉得，我不能讲我那个形容那个恨，我认为我的一辈子都是他害的。但是当我爸爸抱住我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恨完全没有，我忽然觉得说，如果我现在马上死了，我从此一点遗憾都没有。而且我爸爸抱住我那个时候是跟那个 Mary 姐第一次为我祝福祷告，我说有一双无形的手抱住我是一样的温暖。我说神啊你好奇妙，他第一次动工竟然就是用我从小最缺少的这个父爱，他就用那种温暖来温暖我的心，让我知道神爱我。什么叫神迹？红海开了，不是就是那圣经上面常讲的吗？可是对我来讲，我们妇女能够和好，这对我来讲就是最大的神迹了吧。真的，我死了都不会有遗憾。
感受到神真实的在那里动工。
阿们。然后讲到父亲的爱，也讲到儿子。儿子16岁躁郁症发作，5年前的时候我认识主，我自己到教会，我把儿子也带去教会。神他不止医治我，医治我跟我父亲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把我儿子救活了。一个爸爸妈妈，如果以我来讲，我只要我的儿子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不要不认识这个妈妈，然后这个妈妈要在下半辈子都帮他料理洗澡上厕所都要帮他弄，比较起来健健康康比较重要吧。所以我感谢神，当我的儿子也被医治以后，我就跟神立约了，我说神啊，从此以后我做你的工，你叫我到哪里传福音我就到哪里传福音。主，是你把我救活了，把我儿子救活了，你把我父女的关系救活了。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到处做见证以外，就会发现说，以前原来我们是很贪，贪什么呢？因为爱不足，每天呢就想到父母到底你是比较疼我，还是我兄弟姐妹，还是我三个妈妈，疼谁比较多？还有再来就于龙，你只能爱我，你怎么还可以爱其他的女生？不可以。但是于龙死了，怎么办呢？我也跟我公公婆婆觉得，哦，你们要爱我比较多一点，还是爱其他的媳妇比较多一点？你每天看到的都是这些琐事，但是那是人的爱，你每天跟这些抢爱求爱，可是唯有神的爱让你饱足。 所以当那神的爱一点一滴的一直喂喂到我饱足了，然后我出去讲见证的时候，我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愿意把爱也分享给别人。我就开始到安宁病房、加护病房，我去当志工，然后才知道我们又从别人的眼神里面又把那个爱我们又找回来又得回来。你给了又得回来，给了又得回来，就觉得施比受更有福，
生命越来越丰富了。
Amen， 感谢主。
你在传统的信仰当中成长的，就这么一次别人的祝福就能让你如此深的感动，真的是神用爱来选召你。
是，
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详细的谈一谈，你在整个信主的过程当中，你记忆最深刻的一些故事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吗？
我刚刚讲过，除了两大神迹啊，就是我父女和好嘛，我跟我爸爸，这个恨我能够拔除掉，就是已经是最大的神迹。再来就是我的儿子康复，然后母子的关系在修复。我当时刚信主，然后差不多一年多，我是享受神给我的爱，然后一年多以后我就开始去做服事，出去讲见证。我曾经告诉我自己，我不会站在舞台上了，可是为了神，我开始传福音，你就是做见证，就是要站在舞台上。
是，
那当时我记得有一个邀请，就是到高雄，那是我第一次做见证。当时他说来讲见证，我说我才信主一年多，不知道讲什么。他说没关系，讲五分钟就好。我说哦，好。然后坐了那个巴士车下去，我记得我坐了巴士车到了高雄，然后再翻那个车子再进去那个乡下，这样坐了五个多小时。在要坐去的路上，我就不知道神你为什么要叫我来讲这个见证。我只讲五分钟，我坐了五个多小时了，等一下还要回来又要坐五个多小时。然后那个时候我经济压力也还没有疏解，我心想这是在干什么，我还没想到神啊，我就想我是在干什么。结果下去以后我讲了五分钟，讲完很多人觉知，然后很多人很感动，然后很多人哭。我记得那一场差不多讲给100多个人听吧，那当时有30几个人觉知，我自己也很感动，我也一直哭。然后在坐回来的五个多小时的时候，我知道虽然我不知道我会讲什么，可是圣灵动工，我回来的那五个多小时我好饱足。然后开始我就到各处去讲见证。
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季宝如小姐。从小因为老一辈迷信的关系，季宝如只能跟着阿公阿嬷生活，缺乏父母亲关爱的她，对爱的渴望是那么迫切，以至于早早就结婚生子，寄望从婚姻中得到爱的补偿。然而天未从人愿，她的丈夫在一次争吵之后去 KTV 寻求心情的发泄，却无辜地被卷入了他人的恩怨中，不幸丧生在无情的大火里。自责加上周围亲人的情绪性言辞，使得季宝如崩溃了。为了养家，她只能到酒店工作，也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埋葬在酒精里。9年多的时间，他走不出自己的痛，也走不出酒精的捆绑。直到有人为他做了一个祝福的祷告，开启了他认识神、生命得以改变的契机。 他经历神医治的大能，不单单是他自己从酒精中毒的境况中被救拔了出来，大儿子的躁郁症也被医治了，他更经历了神饶恕的大能。对父亲多年的怨恨化于无形，重新享有亲情关爱的纪宝如立定心志要跟随神。纵使只是短短五分钟的见证，他也愿意不辞劳苦跋山涉水的去为神做工，因为他知道神是那么样的爱他。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听听纪宝如的生命故事。
另外一个服事上的，我相信这对我来讲也是神迹，就是要到美国去讲见证，总共要去五天，要飞两天，那讲三场见证。那那个时候是一个布道会，所以有1000多名的华侨。可是我到了机场的时候，我因为自己疏忽，签证过期了。可是你知道，在那个美国的华侨，他们就是牧者，他们是非常的辛苦。他们要办这样的一场布道会，是要花很多钱，还要租场的，动员很多人，因为大家都很远，你要1000多人来这个会场，相当辛苦。当时那个牧师跟我讲好了，敲定这个时间，那是差不多是半年多以前就把这个行程都安排好的。我做了这么大一个疏忽，就是签证过期了。当场那个地勤小姐说，小姐你不能上飞机，因为你签证过期了。我的小儿子要跟我一起去美国，我带着儿子，因为小儿子还没信主，我希望他去经历这又真又活的神。结果儿子就跟我开玩笑说，啊，妈妈你不能上飞机，那你就不能去美国。那这个地勤小姐说，你恐怕一个多月以后，因为你还要签证，还要面试，还要经过很多的关卡，所以你不能去讲主的见证了。所以妈，你不是说你的神很神吗？那怎么会这样呢？
他在挑战。
对对，那我说，儿子啊，我也不知道，神一定有神美好的旨意，但是我们明天早上赶快去办这个，看能不能过这个关卡。可是你知道，隔天早上当我8点多带着儿子啊骑摩托车，然后要去那个在台协会，第一个我没有存款，我只有一份工作，我也没有房子，那你又过期了，那个签证你要重新签很难。我当时就跟我的老板借了100万，我说我今天存进去，下午我拿了一个 copy， 我就赶快再还给你，然后老板借给我了。那我心里还是有很多的忐忑不安，但是你知道吗，9点钟不是我说要面试就可以面试啊，结果就是这一个很奇妙，美国在台协会我去登记的时候，我只麻烦了在台协会的一个朋友，他说试试看有没有可能让我先插队去面试，可是机会很渺茫。可是不知道就忽然间回应了，愿意11点让我去面试，这就是第一个。而且那个朋友是我不认识的，好奇妙，好像神派来一样。11点要去安排了以后，我就跟儿子赶快去把那些什么护照什么的重新再弄，然后再来就是把那个存款证明。当我儿子带着我骑那个摩托车的时候，经过和平东路，我永远都记着和平东路，当经过那里的时候，我就看到一群的那个白色的鸽子哦，往天上飞。我说，主啊，难道这是你给我的应许？主啊，因为我有亏欠，因为那天晚上我就睡不着，我说神啊，我有亏欠，我不是亏欠你，我还亏欠那里的牧师，他们这样的安排，我竟然是因为我自己的疏忽，但是主，你要赦免我的罪，主是你自己的事工，你自己来成就，你就让我们一定要成行，不然我真是亏欠，让我再次看到你的神迹应验在我身上。你知道吗，当那个鸽子这样一飞的时候，神就一句话语就跟我讲，在我耳边就讲， 你这样荣耀我，我必成就你。你知道吗？当听到这句话语，这个话语就很自然的进来的时候，我一直哭啊，一直飙泪，我就骑摩托车，我就拍着儿子讲说：“成鸟，成鸟。”就回头看看我，他就看到我满眼眶泪水。哦，妈，你不要闹了啦！我在飙车，你在飙什么泪啦？我说：“儿子，我们能去，我们能去了。”
当时就已经信心满满了，
我满满的。结果到了在台协会进去，我一看到是阿东啊，美国人。哎呦喂呀、啊！天哪，感谢主啊！我一句英文都不会，然后还要解释说我是要去做见证的，这怎么办呢、啊？可是你知道吗？当时我心里虽然有忐忑不安，但是我知道主与我同在。那个外国人他就开始讲话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去美国？”那我心里好开心哦，因为我想。这个外国人讲的话我听得懂，我就讲说 For Jesus, For Jesus, 为耶稣，为耶稣。他是外国人，可是他是用中文问我啊，可是我已经慌了，我傻了，结果用中文问我，我当然是听得懂啊，可是我竟然用英文回答他、啊、然后他就看看我，他就笑笑的，但是他也没讲话，他又低下去，然后他又问了第二句话，他说你要停留几天，我就讲，因为前一天已经没有了嘛，我就讲 four day four day， 我心想，哎，这个我也会听，这个我也会讲四天，结果他又笑笑，又低了头，然后我一想，他低了头，他到底是懂不懂啊？然后我就赶快把我那个100万的那个存款证明，我要读给他看，就拿到前面的时候，他就说明天你来拿签证。我说 no no today today tonight tonight， 因为今天晚上我一定要飞，不然的话再来那一天的布道会我会来不及，所以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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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today today。 结果他最后他笑了，他说你用中文讲，两点你就可以来拿了。所以我是破在台协会3个小时就拿到签证的一位，神的恩典够我用。
是，
其实讲这么长啊，也就是享受这个神的恩典，其实很奇妙啦。当然我相信，如果今天我说爱国奖券让我中1亿啊，神就不会成就吧。但是你看好奇妙，他就这样子亲自来动工了，应许了，然后去那次美国布道会，虽然短短的4天来回，我等于一下飞机我就做见证讲了3场，可是在那里我觉得我得到好大好大的宝足，然后我也觉得好像我去度了一场非常愉快的一个假期一样。
可不可以说说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得到好大的宝足？当地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去反映你们的宣教工作？
第一个就是以属世来讲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得到这个福音，他们听到这个见证，他们当然得到很大的安慰，那他们也觉知有的受洗。第二个，我去那里我觉得我得到心中真正的平安，我去那里做了一件事情，然后我知道神都与我同在，然后我会觉得我也不会亏欠，然后我知道真的是所谓的我在积那天上的财富，你知道吗？就觉得那个宝足很喜乐，不是金钱，但是在那个感动当中就知道，我不看人的眼光，而是看神啊！你感谢主，你与我同在，我又再次的荣耀主名。然后再来就是又跟儿子又可以有相处的机会，4天里面这样子母子就过着这样子很快乐很单独相处这样子。
对了，说到这点，你的小儿子是不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旅程当中也的确的感受到了神的恩典？
他知道神与妈妈同在，目前他还没有得救，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时间表，神要我经历，他也要儿子经历，
而且是给每一个人不同的经历。
是，所以儿子虽然现在还没有信主，我二儿子跟三儿子都还没有，我相信他们也在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仍然是信心满满。
阿们，我大儿子都可以康复信主了，我好有什么不信心满满？
亲恩典何等甘甜，我最
我们后来就是我开始就除了做见证，然后做志工，开始我们就一群演艺人员成立一个协会，叫台湾优质生命协会。
嗯哼，
那就是徐凤是理事长。那我们就一群演艺人员呼吁外面的社会人士跟着我们来做一日志工，或者是半天的志工。那我们一个月固定去探访有4次到5次。就到独居跟安养院的老人，我们现在有关怀1823位独居安养院老人，231位的迟缓儿。那我们就带着这些老人，就是有时候带他们出去一日游，帮他们做复健、喂食，有时候唱歌给他们听。可是到了最后，都是他们唱歌给我们听。生命就在彼此影响生命。我们协会已经成立1年多了。可是就在过年前，差不多一个月吧，徐峰理事长，我相信从报章杂志也知道他得了食道癌。协会本身没有宗教信仰，就是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那我个人是很宗教，我很阿门，可是对徐峰哥我也一直传福音，可是没有传进去。感谢主，你知道就在这一次他食道癌，因为3期嘛，忽然间知道了，就在要进去开刀房的时候，为他做了一个祷告。当他从开刀房13个小时出来以后，加护病房出来，他告诉我说：“宝如，我想认识你那一位主，因为在上麻药的时候，我很害怕。我跟主说，耶稣，我现在很担心害怕，你帮助我，如果你让我开刀顺利，我要认识你。”他自己呼求。所以那一天当他加护病房出来，他跟我讲这样的时候，隔天我就请牧师为他举祠了。现在他正在享受这样神在他生命中的一个经历，正在医治。我相信依靠神，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阿们。我相信 Mary 姐的那个祝福祷告给我，所以今天我才能够生命改变。我知道纪宝如还要做很多很有用的事，我知道我找到的我人生的使命是上帝要使用，好好的使用我这条命。我还要做很多荣耀主名的事，我相信徐峰哥也是，很多人更是。我也希望各位朋友，不管你认识主还是不认识主，你到底找到了你人生的目标跟你人生的价值没有？如果没有一位主在你生命当中，我相信人是非常软弱的。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只要你跟他讲，他到你的生命当中，你 会不一样。
刚刚您谈过了，在你信耶稣之后生命的几个最大的改变，拔除了对父亲长久的恨，儿子的病得医治。那么您可不可以也谈一谈，因为据我所知，于龙过世的时候累积了诸多外来的压力还有生活的重担，您的心中也对那个放火的那个凶手也是觉得有怨的哈。所以在这一段的过程里头，您也是透过神的爱才帮助你饶恕了那位凶手。那么您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一段的故事？
其实十几年前我就接到汤明雄的信，因为他那个时候要被枪决，可是我怎么可能原谅他？所以他寄给我那封信的时候，我连看都没看，我直接就撕了。我恨这个人啊，
那是十几年前，还没有信，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
没有认识，就是他要被枪毙之前。
是，
可是我不可能原谅他。
他为什么会写信给你？
因为他认识耶稣了，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那个信的内容，我没看，我也不知道他信主了。可是在我看到那封信的时候，我就是撕掉，我恨这个人，这三个字不要在我面前出现。但是也就在差不多两年多三年前的时候，我就在一场的圣诞节晚会里面，我听到黄牧师黄明正牧师在上面讲到说，汤明雄信主，他信主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开始传福音，让很多人得救，枪决的时候他大喊哈利路亚，一点都不惧怕这个死亡，然后他死后了还把他所有的大体都捐赠出来。我听了以后我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忽然间，其实我到那个时候我还是有恨有怨的，提到这个名字，还听完他的见证黄牧师讲的时候，我忽然间我说，主啊，原来你是要我宽恕别人才能够原谅自己，我干嘛恨汤明雄啊？因为他是我们一家人啊，他是我的弟兄，未来我在天国里面看到他，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上天堂，我知道我一定会在主的怀抱里面，原来主他已经在你的怀抱里面，所以未来我跟他还要做一家人，我看到他还不是要说汤弟兄您好，还不是要跟他拥抱啊？我恨他干嘛啊？主啊，原谅我，真的感谢主。我忽然间当这样的一个念头一转的时候，我跟他是一家人呢，我那个心中的捆绑才完全的释放，不，从此不会再有什么恨了，什么事对我来讲都不会有怨恨了。哇，那个是大大的释放，那个是真正大大的释放，
心情完全不一样。
哦，完全不一样，真的，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神的恩典。所以 我感谢主，我感谢主，他让我最后的那一个防线就完全的也释放了。其实宽恕别人就是原谅自己嘛，
阿们，
真的还有什么不能放呢？他都在天国了。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的时候对人对事充满了怨或者是恨的话，其实最痛苦的是我们自己。
是，所以我也呼吁，就是很多的好朋友，其实有时候不管是在你周遭的家人，你的同事，哪怕同事，常常一句话，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你知道你就可以帮助多少人吗？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这是我们协会台湾优质生命协会的 slogan。 那我们也呼吁社会上的人，其实你不要只看自己的困难，你去看看外面更困难的人的困难，你就会发觉你的问题真的不是问题，你的心胸真的也会看法不一样，
整个世界都开阔了。那信主之后是不是就此一路都平顺了呢？分享一下这一部分。
哦，我常常用一句台湾话在讲，不是说信耶稣就这样，恕我家恕我情恕我欠小龙边行哦 no 不是，只是我一样，像我现在我还是有我的二儿子三儿子，他们要经历神，还没有认识主，我们一样有很多的关系需要去修复，我一样有我的房贷很困难，另外还有协会钱不知道要从哪里来，因为协会没有财团支持，我就这样每天要募款，然后要去帮助更多的人，可是不知道钱从哪里来，那都要苦恼。可是 当神的爱进来我心中以后，我觉得我心中有真正的平安喜乐，有一个最大的靠山给我靠。你想，一个心中真正有喜乐平安的人，脸上都保持着一个微笑，有谁不帮助这个有平安的人？所以就是那份力量，那份信心，让我知道我往前走，神都告诉我站住就不害怕，我处理事情的看法跟做法就会不一样，就是这样。
是，最后您用一句圣经的话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鼓励一下听众朋友。
那用一句圣经的话，耶和华的灵住在我身上，耶和华油油膏抹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报告捆绑的得释放，囚监的出监牢，瞎眼的得以看见，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感谢主，主都与我们同在。
是的，神的话真的就是带着属天的能力，希望这句话也同样的能给听众朋友生活有力。云彩飞扬今天跟您分享的是纪宝如的生命故事。当年在当红时期退出演艺圈结婚生子的她，因为丈夫的骤然过世，不得不支撑起整个家。然而没有学历和一技之长的她，不断地遭遇挫败，直到上帝的手拥抱了她。靠着神，他胜过了酒精中毒的捆绑，儿子的躁郁症也在参与教会活动中逐渐得到医治。他和父亲常年的隔阂误解终于化解，他对爱的渴求才真正得到了满足。从此他立志要把神的爱传给别人，让别人也能有机会经历这位能改变人生命的神，享受他的慈爱与丰盛。亲爱的朋友，您也渴望经历什么？只要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的生命就能有美好的盼望了。我们期望今天的故事能够带给您生命的亮光。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纪宝如小姐的同意，将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做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来索取。另外，救恩之声也为想要更多了解基督信仰的人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业的老师有系统地带领您认识圣经的真理。无论您是想要索取 CD 卡带，还是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我们都欢迎您用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写信呢，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就可以了。在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式传播协会天韵诗班所提供的音乐及诗歌，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说生命不稀奇。